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说急诊室的经历只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一个小侧面，那么接下来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对整个医疗系统有了更深一步的把握与感悟。当姐姐第二次的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在家中接受中医的治疗，因为西医对她的病情已到了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地步。然而姐姐是个极其坚强，对任何事情都绝不言败的人。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与退缩，而是信心满满的像个斗士，令我钦佩不已。于是我们又搬回了以前的阿姨家中暂住。医院的医生虽然没有办法医治姐姐的病，但却并没有放弃对她的护理。在我们搬回阿姨家的第二天，医院就主动打电话过来，提出了一系列的家庭护理计划和措施，反倒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经过了一番了解以后，我们同意为姐姐安排专门的家庭护理人员，于是这个经详细周密安排的护理系统便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是有白天随叫随到的专业护士，由他负责处理任何我们认为紧急的状况，而且有任何的需要及要求，他都会十二分努力的去满足。其次，对于姐姐身体的不适，会有针对性的药品供应，直接从药店送货上门，服务及时周到不说，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另外让我不由肃然起敬的一点是，晚间护理人员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医院为姐姐安排了夜间的护士上门服务，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那位护士刚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为她准备了临时休息的床铺，可没想到她却只要求一张椅子、一盏台灯和一杯咖啡。她说，我晚上是不会睡的，只坐在这里就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虽然这对她来说是工作，但对我们来讲却是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帮助。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心里充满的尽是感激与信任之情。家庭护理的工作无微不至，详尽而周密，可是姐姐的病情却日益加重。终于在一个星期之后，她再次不情愿地住进了医院。初次来到住院部，这里的景象与急诊室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充足的原因，病人在这里不需要花时间等待就可以得到处理。仔细观察一番，感触颇多。与国内的状况相比较，又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医生护士在这里没有令人紧张的统一白色制服，取而代之的却是花花绿绿的外衣，很多都奏满了可爱的卡通图案，令人不觉眼前一亮， 嘴角上扬，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其次，这里人员众多，而分工却各有不同，有的时候是要靠着着装来区别的。比如说，护士会穿花花的衣服，一些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着蓝色衣衫，而那些负责换洗或提供食物的人员则着粉色衣衫。刚来的时候，我还真搞不清谁是谁，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呢？能得出上面的结论，还是我在医院护理一个月的结果呢？还有一点显著不同于国内的是，这里每个病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走道里有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的厨房，还有专门供病人平时休闲娱乐的休息室，里面有书、有电脑、有钢琴，还有一些游艺类的设施。考虑得如此周到，安排得如此细腻温馨，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医院住，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来讲，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里的医疗体系却尽量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气氛，让人觉得舒适安心。即使身体上有无法忍受的伤痛，心理上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从医生到护士，甚至清洁人员，无不显得彬彬有礼，谦逊有加。究其根本，我想大概就是尊重两字吧。尊重病人，从病人角度出发，所以有了良好的护理和整洁的环境，同时也尊重病人的家属，要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而且要保障他们有完全的知情权。每次医生来巡访的时候，都不停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求，也因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花费问题。在这里，只要有医疗卡就可以免费医治。如果不是这样，我想姐姐的情况放在国内的话，倾家荡产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早就听说加拿大有非常好的医疗体系和保障，但终归都是道听途说，非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但此番经历之后，脑中的空白之处，我想已被填得满满的了。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 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Zhang 布纳达江。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t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她，请您使得她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地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 八号，让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十二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十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呢、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2010年一月十一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二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安娜·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 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两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的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社会关怀。耶稣在世界上特别的关心那些卑微、贫穷、可怜的人。耶稣鼓励我们做罪人的朋友， 耶稣的救恩包括身心灵全人的救恩，绝对不是只看见人的灵魂而已，却不管人现实的生活需要与社会的不公义。换句话说，除了福音的使命以外，每一位基督徒对家庭、社会、国家还有文化的使命，两者绝不可偏废的。我们若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就要做关怀的工作，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但这是还不够的，我们还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话，爱邻舍如同自己一样。今天我们要认识教会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甚至最近有些基督徒看到佛教慈济功德会在各方面做到许多慈善的工作，因此而产生了自卑感，觉得基督徒行善落于别人之后。事实上，基督教的慈善工作历史规模和影响力绝不是任何其他宗教所能相比的。基督徒对现代社会的人道化、合理化影响极大，例如废除奴隶的制度、监狱的改革、精神病患的关怀、童工的禁止、那些幼童工人的禁止、基本工资的定例等等建立，这些都是在18、19世纪教会就已经有做出的贡献。就拿中国来说吧，在1806年，当麻里逊自厦门入中国大陆传福音之后，宣教士做了不少的事情，例如设立医院，鼓励废除妇女的缠脚的传统，设立女学校，使妇女能够得到教育，照顾麻风病患以及孤儿院的设立等等，这些都是宣教士在早年所做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很大的贡献。感谢赞美主的恩典。
Shut up. And that God set for me. You'll speak and when we hear your voice, new life the dead receive. The mourn's broken heart rejoice, the humble for believe.
Hear him and sing, you deaf and
亚兰王很器重他的元帅乃曼，因为他为人正直，战功显赫，曾经多次打败以色列。在一次战役中，还掳来了一个以色列小女孩。
这次出击有人死伤吗？
报告元帅，我们没有损失。
那就好，你们分战利品好了。这个女孩让我带回家给我太太，他正要找一个卑女伺候他。
太太，我上次带给你的那个女孩，她工作的怎么样？你喜欢她吗？
还蛮好的，乃曼，我很喜欢她，她学得很快，也很讨我欢心。虽然她想念家人，有的时候难过，但大多数的时候啊，他是又活泼又可爱的。
他诚实可靠吗？
都好，他一直诚实尽本分，心地也好。哦，我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女孩说啊，巴不得我主人乃曼元帅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治好他的大麻风。他接着还述说那先知的几件神迹。
什么神迹？
有一次，在一锅有毒的瓜汤里，先知撒了些面粉，毒就解掉了。另外一次啊，用20个饼吃饱了100个人，还有剩的呢。更奇怪的是，还让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
也许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也值得试试看，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的医生都说麻风没法治好，让我去跟国王谈谈。
乃曼元帅，无论如何你都要去一趟，我替你写一封信带去给以色列王，还要带些贵重的礼物。我建议使他连得银子6000舍克勒金子和10套新衣服。
多谢陛下，我尽快去。
乃曼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按规定把介绍信送入王宫，自己坐在车中等待。
陛下万岁，这里有亚兰王的一封信，是一个高级军官带着随从人员驾专车送来的。
哦，有这回事，把信念给我听听，开始什么事？
是陛下，信很短，信中说以色列王平安，
我差陈仆乃曼送此信去见你，他得了大麻风，恳请你医治他。信上面签了字，盖了王印。
什么话？什么话？莫名其妙，这搞什么？啊，他把我当做什么人？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又使人活？这个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他的大麻风，你们看，这明明是找我麻烦嘛！这种无理要求根本不可能的，他明知没有人能治大麻风的。
可是陛下，我们不能动气，需要用词委婉、客气、谦虚。
伊丽莎，我主啊，王宫里出事了，亚兰王派人来要我们国王治好他的大麻风，王气得撕裂衣服，看来战争是免不了了。基哈西，赶快把这话告诉我，你为何撕裂衣服呢？可以叫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我把你的话告诉了王，王叫那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哎哎，看啊，车和马快到门口了。基哈西，出去对他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皮肤就会好起来，洁净了。啊，是大人。
请问这是先知的家吗？
对对对，这是先知的家。
你先生就是先知吗？
哦，不不，将军啊，我只是先知的仆人，但是先知叫我告诉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你的皮肤就洁净复原了。
先知总会出来见我是吧？
不，将军，那不需要了。
驾车，走走。
国主，你叫车去约旦河吗？
我才不去呢，走走回家。我们白走了一趟，冤枉。哼，我原想他会出来见我，然后站着求告上帝在我病身上摇手治好我的病。哼，谁想到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就干净了。约旦河的浑水我们大马色的河比它干净多了。哼，越想越生气。
有一位乃曼的仆人大胆又委婉地劝他。
我主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也会去做吧？面对这么简单的事，只要去沐浴七次就能得洁净，你为何不去做呢？
这话好像也有道理。好，我就去约旦河洗七次吧。
车夫，去约旦河。
是是，我主。
我主，我扶您下车。
好，好了。
我主，这边好，这边好走些，不太陡，容易下去。
嗯，好。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怎么没什么改变吗？
五次，六次，七次。啊，我主啊，你的皮肤洁净了，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大麻风全没有了。
啊，病好了。哎呀，真的，大麻风没有了。啊，现在我才知道，除以色列的神外，天下再没有别的神。我们去先知家，我要当面谢他。还有，幸亏我家那个小女仆说的是实话，真感谢他。
亚兰元帅乃曼从约旦河洗完澡上来，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治好了他多年害的皮肤病，他的大麻风已经完全洁净了。
我主，这是干毛巾和干衣服，我帮您换装好吗？
好啊。那个在我们家中的小女奴说，以色列的先知可以医治我的病，真的不错，我回家的时候也要谢谢他。
将军，今天是没有办法赶到萨玛利亚的，天就要黑了。
我知道，一到有人与马可以歇息的旅店，就停下来过夜吧。
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今天能够跟您在一块儿共度这个小时，我心里真的非常高兴。我常常听收音机，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外头的车少了，路上的行人也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静了下来，内心的感觉也就更加的敏锐清楚，常常能够跟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交通。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晚上您的心里平安吗？你心里是不是快乐呢？我觉得我们心里有没有平安快乐，这和我们跟家人、同事、同学和邻居的交往非常有关，跟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生命的神，他不但造了人的身体和生命，他也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人怎么样对待别人，心里才会有平安喜乐，而且别人也会有平安喜乐。这其中的教导之一就是谦卑。这个谦卑不只是我们要在别人面前谦卑，也在神的面前要谦卑。我记得圣经里有一个关于谦卑的比喻非常有意思。这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人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而且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凡是我所得到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请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有趣的比喻之后，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跟头一个人一样，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总以为自己的道德水平比较高，社会地位、工作教育程度也都比别人高呢？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一辈子心里都很难会有平安的。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总会跟别人比来比去，不是瞧不起这个吗？就是嫉妒那个。这么一来，不但自己骄傲，而且平安喜乐也会很少包围着我们的心灵。神喜欢第二个人，他不但在神的面前虚心敬畏，痛悔自己的罪过，就因为他在神面前虚心敬畏，所以他在对待别人的时候，神教导人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他呢就不志气高大。当神教导人不要自夸，不要张狂，他就不自夸张狂。神希望人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就看别人比自己强。神希望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顺服卑微的人，他就体恤卑微的人。结果呢，他不但讨神的喜欢，也得到别人的敬爱，同时自己心里也有了神赐下的平安和快乐。这两种人心态不同，导致他们跟别人的关系有很大的差距，最终呢，也导致他们心里有没有平安快乐。 听众朋友，听完了这个有趣的比喻之后，不知道您心里向往的是哪一种态度呢？我相信你我都一样，比较喜欢第二种人的态度的。但愿我们能够一起顺服神，让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听众朋友，如果你想顺服神的教导，想明白神的教导的话，我劝您要常常的读圣经。如果你想读圣经，可是自己没有圣经的话，我希望您写封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怎么样得到一本圣经的。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章33节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 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